出埃及记第33到34章。第33章，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33章，让我们继续查考神的话语。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此时摩西与耶和华在争论以色列人究竟是谁的百姓，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以色列人是属于自己的。在第32章里面，神在西乃山对摩西说，摩西，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随后在第11节，摩西恳求耶和华神说，耶和华呀，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可见此刻耶和华和摩西都不愿意接受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很快就离弃了神的律法、神的道路，造了一个金牛犊，又敬拜他，违反了神的诫命。耶和华不接受他们，对摩西说，他们是你的百姓。而摩西呢，也不要他们，他说，神呢，这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这样在第33章的开头，耶和华接着与摩西说，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神再次把以色列人推还给摩西，他说，你领他们往我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的地方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神说，好了，你带着这些百姓去吧，我会差遣天使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不想亲自与你们一起去。以色列人呢，却误解了这句话，他们认为神对摩西对他们过分严厉，还以为神不会再向他们施恩了，但事实上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我们再读一下神为什么不想与他们一起去的原因，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人呢，太悖逆任性，易于犯罪，所以神说，我自己不和你们上去了，意思就是免得百姓犯罪被圣洁的神击杀。因此呢，与其说神严厉，不如说是神的恩典。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性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里的会幕不是后来以色列人所建造的大会幕，而是之前的一个小会幕。会幕的意思就是相会之处， 即以色列人求问神的地方。大会幕呢，将会在之后的几章里看到。摩西素常将帐幕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着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这样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从营中移到了一段距离之外。在此之前呢，百姓都是按着宗族围着帐幕支搭帐篷，现在呢，他们将帐幕完全移到了营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走到营外才能遇见神。这里呢，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就是在新约里，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以色列人必须从犹太教出来，才能通过耶稣基督与神相见。他们再也不能在犹太教里面遇见神了，必须从犹太教的系统出来。原来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已经作废，因为他们没有守这个约。于是神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呢，是在犹太教之外立的。在新约中，犹太人若是遇见神，就必须从犹太教出来，跨出他们民族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与神建立关系，在神面前，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出到营外，从犹太教出来，走出以色列民族本身的障碍。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开始在营外支搭帐篷，因为神说，我不能住在你们中间，免得我击杀你们。所以摩西在营外与神相会。摩西出到营外进入这个帐幕，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众百姓都站在自己帐篷门口观看云柱。在旷野里面那么多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一直被这个云柱所引领，当云柱降下的时候，就象征神的同在降了下来。看见这个情形呢，他们就各自在帐篷门口敬拜神。现在呢，摩西再一次来为百姓而代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摩西呢，又与耶和华面对面说话，就如同朋友一般。大家呢，先不要想象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往下读就会清楚的。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摩西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并不是坐在神的对面看着神的脸，而是说呢，摩西与神之间有一个全面的交通，双向的交流，而非单向的表白， 就是说他对神说话呢，神也回答他，不是说摩西亲眼看见了神的面。在新约圣经中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以圣经解经，就可以知道摩西并没有亲眼看见神的面。出埃及记第33章的20节也说，人见到神的面不能存活。在圣经当中，每个人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人呢，都说好像是看见了太阳。所以看到神的荣耀时，人们不可能看到任何可清楚描述的形象，他们能看见的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形象。但是摩西与神面对面，只是表示他与神在亲密的交谈。老实说，这让我可非常羡慕。我希望自己呢，也能够这样清楚地与神相交，与神能够清楚地交流。我与神的交流呢，还算清楚，但是呢，我有时候仍然不太明白他对我说的话。有时候呢，我以为神已经对我说了什么，结果呢，却没有。那只是我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你也许会说，你怎么知道啊？因为这太神秘了。又有些时呢，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后来呢，却发现，他是在对我说话。所以我希望呢，跟上神的步伐，能够顺服神的感动，说我该说的话。我希望自己能知道神给我的指示，可以告诉别人说神是这样对我说的，并且分享了神赐给我的资讯。我曾经这样做了一次，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事后才发现，哦，原来刚才是神在对我说话呢。我从来没有过神用听得见的声音对我说话的经历，但是神曾经这样显明，这样确实的对我说话，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这是神，我清楚的知道是出于他，没有一点疑问。但是很多时候呢，都不那么清楚，有些时候有些特别的经历却没法解释，有时候呢是一些印象，却不知道是从何产生的。比如好多年以前呢，我去看南加州的玫瑰园球场一场冠军赛，我就坐在一个最里头的地方，我亲眼眼看到我们这边就要输掉的时候，我就大声的对朋友说顺便说一句啊，我每次讲话呢，我都太太呀都要提醒我要轻点声，意思是说我的声音太大了，讲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听见的。这次呢，我又是大声的跟我的朋友说，等着瞧吧，下一场呢，我们的那个中锋会从左边绕过来，然后呢一直跑到最底线的那个满分，得一个满分。好了嘛，结果呢，下一场开始之后呢，果然有人把球呢传给了那个中锋，他往左边一绕就转过去了，然后一直跑到终点，得了一个满分。哇，这时我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望着我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再讲一讲，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啊？其实呢，我讲的只是一种感想，只是脑子里忽然看见了一个图面，是个画面。至于后来如何，我实在不知道。那么这是不是碰巧的呢？也许是。我想呢，神肯定对于这个足球的冠军赛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灵感去参加赛马，那多好啊。我不鼓励这种做法啊。这样做呢，你可能会输得倾家荡产，然后你才会发现，哎呀，原来神没有对你说话。不过呢，神也的确会对人说话。希伯来书第1章的第1节说，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是说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候跟人说话。想到神对我们说过话总是令人兴奋的事，但在这末世他是在借着他的儿子与我们说话。现在呢，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我们所能得到的最清楚的启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的。神如今呢，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神是借着天使在对我说话，跟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说话相比呢，并不那么重要。在新约中，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再也没有神用天使来启示他自己的记录了。因为神如今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跟我们说话。虽然天使的确曾在船上向保罗显示，只是他将要发生的事，比如船会触礁啊等等，但是并没有启示保罗任何真理或者教义。在出埃及记第33章这里呢，摩西直接与神说话，神也回答他的问题，这是无人能比的，从来没有人能像摩西这样与神谈话。圣经还有其他地方特别提到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像摩西以这样清楚的方式与神谈过话。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所以第12节摩西说，主啊，你说你要打发一个天使来，但是你从来没有介绍我们认识，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你要告诉我你凭我的名字认识我，我已经在你眼前蒙恩，现在却要把我交在一个天使的手里。既然我与你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不想跟随一个天使，为什么要跟随一个比神差得多的天使呢？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意识到了神同在的重要性，他要的就是神的同在。他不知天使可以起多大的作用，但是他已经认识到了神同在的能力，他不想接受神的替代者。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也就是说，神啊，你不和我们同去的话，我就不想去，不想离开这里，不想没有你的同在。这是摩西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即除非神与他们同去，否则么呢，他们就宁愿留在那里不动。要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往前冲，那是非常愚蠢的。凭着自己的力量要往前，替自己找一条出路，那同样是很愚蠢的。我们无论往何处去，都需要神的同在。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摩西心中渴慕，所以呢，他就祷告说，愿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也应当是你我的祷告，愿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好让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点你的荣耀。我们呢，太属世了，天天缠在人为的事情以及人所造的事物之中，或者在我们的工作里，我们多么需要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保罗曾经像约翰那样看到一点神在天上的荣耀，这荣耀完完全全改变了他的一生。从那以后，地上的事物都不能满足保罗的心。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看过神为他预备的荣耀之后，还满足于地上的快乐呢？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为你们每一位祷告，愿神用他的方法让你看见他的荣耀，使你不满足于世上的事物，不满足于陈旧的物质上的快乐，心里只有一个渴慕，就是想进入神同在的荣耀里。主啊，求你向我显现你的荣耀给我看，在你的百姓面前显现你的荣耀，这是多么好的祷告。人们为什么不多来祈求看见神的荣耀呢？摩西祷告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所以神就应许摩西，他的恩慈会从摩西面前经过，然后呢，他就会宣告他的名，这是犹太人深深敬畏的名字。他们如此敬畏神的名，甚至不敢说出神圣的名字来，以致神的名字现在不能拼写出来。当以色列的文士们抄到神的名的时候，就会省略掉母音，只抄下辅音或者叫子音的字母。所以在旧约里面呢，神的名字呢只有 YHVH 四个辅音，他们被放在一起呢，可是没有母音，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把它拼出来。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最初的母音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不太确定神的名字到底是耶威呢还是耶和华，我们只能推测这个名字是怎么发音的。神说，我要向你们宣告我的名，而文士们抄了这个名字的辅音的时候，就会停下笔，先去洗澡换衣服，再把笔呢洗干净，再吸入新的墨汁，然后才写神的名字。你可以想象文士们写到耶和华的名字出现多次的圣经段落里，他要洗多少次的澡啊？这个呢，说明犹太人是多么敬重神之名，认为这个神圣的名字，甚至是不应该从人的嘴中读出来的。而当犹太人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会先敬畏地低下头，再轻声地念出来。这是不可以随便念出来的神圣的名字，所以犹太人只能轻声地提到他。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事物比神的名字更加崇高。但是神自己宣告说，我将荣耀我的话超过我的名，可见神把自己的话列在更高的地位上。平心而论，我不敢擅自改动神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随意地删改神的话。 神都在敬重他的话，我绝对不敢随便的删改神的话。我知道你们不少人呢、喜欢英文版的生命圣经
The Living Bible，
我也觉得有许多地方呢都译得很好，可是我觉得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三章的翻译、却近乎是亵渎神。十三章的第六节本来是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英文生命版呢，把它译作你背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是在我朋友家中吵架所受的伤。他们说啊，这段圣经呢，反正不是指的基督嘛。那如果不是指的基督，那么下面一节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下一节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新约引用这节经文，指的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时，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跑了，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这段话。因此呢，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的这节经文就是弥赛亚所说的。但是英文生命版的译者呢，却随意改变了神的意思。我是不敢随意删改神的话，因为神自己都看重他的话超过了他的名。出埃及记33章这里神说，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以色列人说，唯有大祭司知道怎样念神的名，他一年只在赎罪日的时候念一次。在那日，当赎罪的羔羊消失在旷野里的消息传回来时，所有的喇叭都会吹响，百姓也都高声赞美神。这时大祭司就会宣告神的名，因为有许多欢呼的声音，所以没有人听得见他说什么，这样就没人会拼神圣的名字。神给了自己的名字极大的荣耀，但他更看重他的话。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向摩西宣告他自己的恩慈和怜悯。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摩西祷告说，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就应许让他的荣耀经过摩西，让摩西就可以看见耶和华背后余下的光辉。好，下面呢，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3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些人说，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旧约的神，一个新约的神。他们说，旧约的神呢，是易发怒的神，审判的神。所以他们喜欢新约的神，他充满了赦免、恩典与仁慈。这些人呢，看见了两个神，一个是旧约的神，一个新约的神。可是在旧约里面也能看见神的恩典，有怜悯。比如在这里，神向摩西宣告，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为千万人存留丰盛的慈爱，赦免人的罪孽和过犯。神宣告他丰盛的恩典、怜悯、赦免、良善与真理的语气是多么的肯定。难道我们还能怀疑吗？那些以为新约的神是完完全全充满了爱和恩典，废止了死刑的人最好去读一读启示录。他们呢将会发现新约的神呢也是审判的神，是一位将要再来并会因人的罪而发怒的神。不错，恩典与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彰显给了我们。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告诉我们，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不是先知以赛亚在大发雷霆，而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宣告神的审判必会临到那些拒绝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所以旧约中也启示给了我们一位充满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赦免人过犯的神，在新约中也启示了我们一位会发怒并要进行审判的神。他们呢是同一位神，并非两位神。人们呢通常没有读出他们自己想要读的神，但是事实上呢，旧约和新约都显示出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恩慈、有怜悯的神。他呢也是一位会发怒会审判的神，除非人真心悔改，否则呢神绝对不会赦免人的罪。耶稣一再强调，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有不少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有关神的诫命的经文里可以澄清一点他的意思。神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是一直犯罪的。令人悲哀的是，父母亲犯的罪的确会影响到孩子啊，这种情形呢随处可见。比如离婚的家庭，那个真正的受害者呢却是孩子。如果你让我去我们教会， 附设的学校里坐着观察一天，我就可以告诉你啊，哪些孩子是出自破碎的家庭。很简单呢，你只要观察他们的特点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呢，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愿意改善他们的婚姻关系，使他们呢就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当然，很可悲的是，现在的家庭呢，都面临着更多的压力。离婚呢，已经变成了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家庭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使得爱呢，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变得面目全非。我呢，听见别人说，哎呀，我不再爱他了。这个话语的后面是一颗刚硬的心，不愿意让婚姻继续下去的灵，这使得孩子们不得不因着父母的罪而受苦。还有一些情形呢，小孩子所受的苦就更大了。比如有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呢，已经吸毒上了瘾，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就会有吸毒的瘾，不得不小小的年纪就去了戒毒所。这些的都是父母的罪转到了孩子身上，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观点看呢，今天许多人的生活没有办法走上正轨，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身上有太多的问题了，生活太混乱了。很多女孩子有很多感情上的困扰，因为他们的愚昧的父亲曾经在他们身上进行了性强暴。这就是圣经上说的逆性的情欲。任何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女儿产生性欲都是变态，他所犯的罪会使他女儿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摧残。很多女孩子就是因为父亲的愚昧，长大之后心理上背负着巨大的创伤，她们呢难以调整好自己过正常的感情生活。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父亲在糟蹋自己的女儿，或者对自己的女儿产生了这种非分之想，这实在是过于病态的，我甚至是无法想象。当然更加糟糕的是，有些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进行性侵犯，这明显也是一种病，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使他们的心理受到极大的摧残，使他们的一生都蒙上了污秽。感谢神赐给我们大能的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愚昧的父母所犯的罪，糟蹋混乱的人心，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才能够清理纠正过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不知道这个世界要比今天还要混乱多少倍。因为竟然有父母这样愚昧的会犯罪糟蹋自己的儿女。一个人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圣灵在他身上奇妙的圣功，得到了完全的洁净和释放，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七节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入全新的奇妙的生命，只有他才能抚平你孩童时期的心理创伤。有许多年轻人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的儿童时代，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将之封闭了起来，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太反常了，所以他们就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童年时代给封闭起来。 他们没有办法谈及自己的童年，因为他们从父母亲所受到的创伤太深了，不得不设法将它给遮盖起来。这些往事呢，就被压抑，隐藏到了他们的心灵深处。这样，我们就看见一个很悲惨的事实，就是父母所犯的罪会延续到儿女身上，使他们的儿女成为无辜的牺牲品。感谢神，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洁净我们。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到洁净，那罪就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呢，通常会从自己的父母身上获得其社会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做父母的总是愚蠢的犯某一种罪，他们的孩子呢，通常呢也会犯同样的罪，因为他们总是在效法父母的生活模式。除非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除非福音的大能给他们带来大的改变，否则孩子们总会效法他眼前的榜样，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看看当今我们周围这个腐败的世界，多么需要耶稣基督荣耀的救恩呢、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深渊，并且带领我们成长。我是多么的感谢神，让我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我的父母亲都是委身于神的基督徒，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在神给我的祝福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我有一个敬虔的家庭。我越来越感谢神，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些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充满爱的家庭，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什么是敬虔家庭的时候。好，接下来呢，我们读到第八到第九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哇，摩西的要求真是不少啊。他说：主啊，我见过你的荣耀，你亲自从我身边走过，又宣告了你的名。现在主啊，求你来与百姓同行，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你的产业。这也是我的祷告。主啊，既然你以我为你的产业，请你也将这应着景象的百姓当作你的产业。圣经记载说，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为以弗所人祷告的：愿他们能知道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的意思是说，愿你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看重你。摩西正是在对神说：耶和华，请你接受这些百姓，看重他们如同你的产业一样。如果你真正知道神多么的看重你，就一定会感到惊讶万分。但愿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所付的价格有多么的昂贵，神是那么的看重你，甚至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为你的罪而死，好把你带来归给他自己。这就是神多么看重你，他为你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我无法了解为什么神这样看重我，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解释。每当想到神竟然这样看重我的价值，我就会像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低头站立，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能做的就是带着惊愕与敬畏来低头敬拜神。神既然爱我、关心我、如此的看重我，以至于为了救赎我而牺牲了他的儿子，我是何等的感谢神、赞美神啊。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现在神说谨守，而不只是说看啊，这是不同的。神不是说看我的命令吩咐你的，而是说谨守，意思是说你听了之后要遵行。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名为祭邪者。有很多人对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呢，感到困惑。就是他说要灭绝那地的百姓，不可与那些人立约，不可签订和平条约，要进去将他们全所灭绝等等。他们就不明白，哎，神为什么要将当地的百姓完全灭绝呢？他们认为神呢，常常犯错误，批评神要灭绝这些人，不让以色列人与他们签订和平条约。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砍掉他们的偶像，全数毁灭，砍掉他们的木偶。那么他们在木偶前做什么呢？在高处做什么呢？他们究竟是如何敬拜他们的神呢？如果去耶路撒冷的历史博物馆，你就会在楼下的一个地方看见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以色列文化之前呢，迦南人时期的古物。在一些个箱子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小小的代表巴利的神像。当你看到这些代表巴利的小偶像时，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双手重叠，掌心朝上的这个姿势。而这些神像呢，都是用铁或者是石头做成的。在给这些偶像献祭的时候，迦南人会先把这些神像呢放在火里面烧，直到他们烧得变红为止，然后呢就把他们的婴孩啊放在巴利的手里，让他们给活活的给烫死，用人来做祭物，是他们的献祭方式。此外呢，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非常淫荡的仪式。在这种拜偶像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就会毁灭自己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败坏到了这种地步，还会生存很长时间。所以呢，他们迟早会把自己完全给毁灭掉的。但是如果让以色列人与当地这些人立约，住在他们中间，那么神的百姓就会受到他们败坏的敬拜习俗的影响。所以神吩咐他们要除灭当地的所有居民，以保护神的百姓不被当地人的疯狂罪行而污染。比如我们学校啊，雇你中午来做监督，在外面看护那些小孩子。当这些美丽可爱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蹦蹦跳跳，互相追逐的时候，哎，忽然呢，不远处来了一只 口吐白沫的疯狗要追着要咬那些孩子们。那么你会怎么办呢？你只有把那只疯狗抓住杀掉，那么这会被判有罪吗？你当然不会被判有罪了。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狗的，但是如果这只狗有狂犬病，不久它就会死掉了，而我呢不把那只疯狗杀掉呢，它就会伤害那些美丽又天真的小朋友。如果我不采取行动来阻止它，那只狗呢就会伤害操场上许许多多的小朋友，把狂犬病毒传染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也死于狂犬病。所以呢，我有足够的理由合法的去杀死那只疯狗，那样他就不会伤害那些无辜的孩子。没有人会责怪我，因为他们知道这只疯狗迟早也会死于狂犬病。神吩咐百姓灭绝迦南人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只是受感染的不是狗，而是被一整套宗教体系污染的人，他们呢正在毁灭自己。神下令灭绝他们是为了保护他所带领的无辜的儿女，他们要进入那地并且继承那地为业。神要看顾他的儿女，所以就吩咐他们消灭当地的居民，不与他们立约。以下呢第15到17节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在迦南地有各种各样的偶像，你不可为自己塑造那样的偶像。你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着亚比月内出了埃及，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投生的儿子要从神那里赎回来，他一生下就自动属于神了。你记得投生的儿子本来就是一家的祭司，是属于神的。现在神已经设立了立位支派为祭司，所以如果你要得回你手生的儿子，就必须从神那里赎回来。你6日要做工，7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7七节。在6月份逾越节过后第50天，就是7个礼拜过后的次日，就是7七节。在这个节里他们要收割冬天出熟的麦子，因此这类似于一种感恩节。你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果整个国家都敬拜神，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整个国家完全委身给神，全国的男人1年3次都聚集在神的面前一起敬拜神，那是多么荣耀啊。以色列人就是1年3次来到神的面前。第24到26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1年3次 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神所要的是地里出熟的果子，不是剩余的果子。有人说，哦，让我看看我自己需要多少啊，如果我们自己够了的呢，那剩下的就可以给神了。不是这样的，要将你们地里的出熟之物拿来献给神。第27到28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40天不吃饭不喝水呀。哎，从自然的情形看来呢，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的神有多大呢？神可以使摩西40天不吃饭不喝水而仍然活着。在肉身里呢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的神是有奇妙能力的神，他能够叫自然规律暂时靠边站，不起作用。当然我并不是鼓励你们照样40天不吃饭不喝水啊，一般的人呢不吃饭不喝水熬不过9天就会虚脱而死，但是在神的能力支持下呢，摩西可以做到了。他能这样做呢，实在是一个神迹。我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圣经说这件事情发生了，神能够行神迹，这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但是如果偶像能够行神迹呢，我就会怀疑了。第29到35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摩西出去与以色列百姓讲话的时候呢，就用帕子把脸蒙上，因为他的面皮发光。他去见耶和华的时候呢，就把帕子除掉了。新约里面呢，曾经两次提到这个帕子。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摩西要盖上这个帕子呢？是因为他脸上放光，使人们不能看他吗？不是的。哥林多后书里告诉我们，摩西盖上这个帕子，是为了不让以色列人看见荣光的消失。这个荣光会退去，是因为神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另立好新约的时候，神所赐的律法就会过去。所以以色列人看不见旧约要被废去，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呢盖上了帕子的缘故。保罗接着说，直到今日这帕子仍然在他们心上。 他们看不见在耶稣基督里的神的真理。当神要对他们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仍旧盖着一层帕子。结果呢，就看不见耶稣基督，就是神应许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眼睛因为蒙着这层帕子而不能接受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好了，出埃及记的第34章就讲到这里。